好，上个礼拜各位第一次交作业啊，这个礼拜继续还是有人交啊，反正你们有人没交，我们这课就结束不了，就由各位决定啊。那我今天会再选两位上个礼拜交的同学的作业啊，跟各位来做一些分享讨论。那么这个礼拜我还是决定先深后先进一点往后文的进度哈，再来做这个前文的这个作业的报告。所以请各位先把我们的颂文啊，变法法性论的颂文翻开到我们从第二页先过脉好了啊，把第一页打开。第一页呢，从序论开始进到正论呢，他就开显用法跟法性这两个观念呢，要来误入三界生死跟三乘涅槃的这个无恶意，或者是说他们所显现的胜义谛是什么啊？不要那么快的直接进到无恶意的结果了哈、啊，就显现三界生死跟三乘涅槃所要显现出的胜义谛相到底是什么？由这样子去定义。那这边开立了三门，这三门呢算是总相观的三门啊，约着如何成立相啊，以及成立的理由跟它所显现的不一不异，来说明怎么样从总相来这个标定啊它的胜义谛。那么当然这是整部论的结论，这个结论不是无有来由的哦，它一定要透过一个观察思维合理的推度啊，让我们来明白。所以接下来呢，就告诉你从下面两个所缘，就是本论所开显的三界生死跟三乘涅槃两个所缘境，让我们个别由六相来悟入两件事。那么由我们所本论标示的三界的生死呢，用六相来悟入，用前面文所安立的法相门、成立门、非一非一门三相来误入之外呢，也依所依的共相来误入，所依的不共相来误入，最后呢都要能够同时成立误入二取视线非有。这个话在唯识中来讲的话呢，就叫做误入唯识无意了啊。虽无意呢，但是有视相转啊。那么一切相呢，唯是视性，并不是外境的实性，不管你怎么去解释，都是由二取二全所显现的心的镜像，并非外境的真实意。那么虽无真实意呢，它就可以随个人的心相的量啊，你分别到哪里，它就会有相显现到什么地方。那么这个相是等起离，等起讲的就是这边没有特别提到的见相二分。但是这个见相二分所建立的二取呢，并没有实性，所以他说二取悉非有，这是从生死所缘呢去误入的结果。所以他结果就是两个，最后一句话在第二页最后一句话，等起跟二取悉非有啊，他要现起，有见分必带着相分，有相分必带着见分，这是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的角度。那么如果你正所取非实，能取就不能够证明它有真实实性，对不对？除非你能够证明你的所取有实性，能取才是真实的自性显现，所以用这样子来证明等起。那么由此呢，就可以知道二取悉非有都不能够说明它的真实自性，这是由生死门来误入。第二个呢，由三界涅槃来误入，一样是六相误入。第一个呢，由所谓的法性相来误入；第二个呢，由一切经来观察一切法，啊，来了达一切法相的安立。那么进一步呢，透过正文熏习、如理作意跟法随法行，啊，来透过加行位呢，次第发起四种善根，软顶忍是第一。那么进到处正位的时候呢，就是要能够一分一分的哈，从加行位的一分一分触证到彼分涅槃，到能够开显一切法相无自性，而能够证入无分别智，这是触证。随念呢，就继续随顺 二空真如的无分别智，继续在入地以后的十地相当中呢，句句去体现由二空真如所安立的一切法相，得到他的功德而不被一切的所知障碍跟拘碍所限制，究竟能够正达这个一切真如无垢的境界，那么就是我们八世这个转成四智，成就三生四智最后的一切功德，这叫转意圆成实。所以唯识观的目标就是要转八世成四智，啊，由四智三生的安立啊，三生就是我们后文会谈到的法报化，或者在唯识中呢叫做，在本论也一样叫法报化啊，在十大圣论就叫做自信生、受用生，受用生又分成自受用生跟他受用生，加上所谓的应化生。那么说起来，虽然有四生，其实跟一般我们所讲的三生意思是一样啊，意思是一样。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八识呢转成四智菩提，也就是所谓的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跟圆成大圆净智。那么这个就是整个转依圆成时的过程。那么整个这个论到这里为止呢，停在哪里呢？停在转依圆成时。转移圆成实，所以下文的开启呢，就从转移圆成实的转移这个观念。那么既然要转移圆成实，表示我们过去在哪里呢？我们的凡夫是依止在哪里？依止在我们前面的二取二权的习气上。二取二权就是我们所谓的片计所知。当你把片计所知相所显的相呢，当以为是真实啊，那你就着在，你就执着在片计所知相上面，没有见到依他起。没有见到一他起，可是当慢慢的透过资粮啊，就是这个文思修的圣解行地，然后呢到了见到位、修到位，最后究竟无所谓的转移设置大圆满以后呢，你就可以开显，你就该开显原来啊这些烦恼无实性，就是我们所谓的法相呢，并没有如我们片你所知像安利那样子的真实自性，那么由能够证一切法相无自性，而能够去显现究竟无垢的真如。那么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怎么样能够进一步把刚才在以涅槃为所缘的六相次第，也就是五道了，资粮道、加行道、见道、这个修习道以及所谓的究竟道，以这五道的次第呢，能不能够进一步再把它的道理跟方法讲明白。所以呢，在第四页这边的颂就是特想转依别章大乘义。那么既然这个太虚大师在这边科明呢说的是别章大乘义，表显呢前面的东西呢其实有共与不共的部分，有共谁呢？共声闻跟声闻缘觉。前面的说法呢其实有共声闻缘觉二乘的部分，当然呢也有大乘不共的部分，可是呢对于大乘不共的部分呢并没有特别的详细广分别的说明。所以呢对于大乘不共，当然是大乘唯识观它的不共观察的思维的善巧部分呢，接下来在第十页开始的颂文呢会特别详细的来加以说明。好，这是整个脉络下来的意思。好，我们来看颂文。那么这里呢叫做法说。那么为什么要标法说呢？请翻到第六页，第六页的最后一个偈颂，欲说有没有？这是一个因名立论哦，它都会有的。那么我们一定要有法说跟欲说。那么前面呢，就等于什么？前面就等于为本论立宗。好，所以从前面的这个变法法性通明三乘义。所以先标举三乘义，表示说我们所立的大乘唯识见的不共正见啊，不共见呢，其实跟所谓的三乘共见其实是非一非异的啊。但是虽然说非一非异，但是有它的殊胜，有它的特别，有它需要特别在后文立法说、欲说来加以说明的啊。这个是 他又要是做这个科判啊，你们要看出来的意思。那这个也是整个佛法要吻合当时印度那种逻辑思考啊，一明学的标准啊，他要立中因喻，中就是要达到的结论。我怎么样？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结论？我怎么样去达到那个结论？所以现在就谈法说，法说那个法是指方法。我怎么样去达到前文的结论呢？当然在涅槃以及生死两个所缘的这个六项悟录当中已经讲到方法了，不过多半还是比较强调怎么去对于我们这三界生死的跟三乘涅槃的所缘境进行他个别的思维。所以他虽然有道次第在里面，可是还是强调依着道次第所要运用的思维善巧跟他的理论的说明。那么入到第四页以后的颂文呢，他就特别强调要用什么譬喻让我们来理解。所以譬喻是帮忙我们去广啊，去推度它的真实性、它的普遍性、它的可安立性以及它的可理解性。那么由这个预说呢，再来去成立我们所谓的法说。法说就是依照这样子的道次第、五道次第更详细的告诉你怎么样去操作你的观察跟思维啊。我先把大略这样子的一个过脉哈，这个次第跟各位大概做这样的报告。好，接着我们看看颂文哈。首先先总标在别释，总标呢标出这一段转依啊，转依的方法。所以这段文其实就来告诉我们怎么样转八识成四智的方法。那么转依的方法呢，由十门悟入啊，由这以下十种思维的善巧来悟入。那么这十项悟入八识转四智的善巧呢，是一种无上的法门，这是一种称叹。那十个法门呢，那个入啊是共同指，下文来讲呢就是悟入的两个字啊。那么悟入呢，随着次第不同，就有所谓的解悟啦，这个所谓的这个证悟呢啊，所谓的修悟啊，有各种悟的程度哈。悟只不过是又是一种对道理的相应的程度。那么你道理相应到哪里，你可以用通过什么方法来相应，它悟入的层次就有所不同啊。所以唯识用悟入这两个字啊，不必把它谈得太高哈，谈得太高。纵使中门呢，悟入也至少有三个很明显的里程碑，其实跟所谓的教下所讲的三个修道的次第呢，里程碑也大致相同的。那么他要悟入的这个里程碑呢，次第呢有以下这十门。哪十门呢？简单的法句叫做信，信就是底下的自信。而本文要悟入的自信是什么啊？本文要悟入的自信从前文看起来是什么，哪一个东西？就是真如性嘛，对不对？悟入到底本文前面所讲的真如性是什么，这是你要悟入的啊。第二个悟，悟这个观念呢，这个字呢，在一般我们现在的文献当中呢看起来是比较奇怪。悟呢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所缘，那我们前文呢就是两个所缘，对不对？不是生死的所缘，就三界生死的所缘跟三界涅槃的所缘吗？对不对？那么在前文在哪里呢？你们往前翻到第二页啊，第二页的所依共跟所依不共不就是两个所缘吗？对不对？把所依的共相跟所依的不共相作为变生死的所缘境。第三页这边讲到的依处啊，是不是讲到两个一切法跟一切经呢？不过一切法是要用一切经来观察的啊，所以呢就以契经来悟入。所以你看我们这里也谈到这个就是共契之间以及契经的法界以及不共的有情界内事啊，所以你看到下文就知道了。所以悟这个字呢，你可以把它翻译到我们平常现在比较流行的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意思的，就是所缘境。我要取什么所缘境来悟入呢？我要在哪些所缘境上来得到唯识观的善巧而能够悟入真如性呢？好，那么第三个是讲我们这个修行人的种性，索取着 是简称啊，它应该全称叫做索取趣。那么在原始佛教当中呢，就叫做人施舍，就是说学习悟入所缘真如性的行者，大概可以分为几类。那这几类呢，并不是因为方法有不同，而是这些人他的智慧、他的发心、他的作愿、他的因缘各个有别，所以呢，他们会在同样一个所缘上所悟入的真如性，它的正量就因此会有显现差别。记住哦，所有的差别相都是由因缘显现。那么随着索取趣所取的因缘不同，个人在各个所缘上所悟入的真如性就会显现不同，就会显现不同。可是在众多悟入的不同真如性的描述上，又显现它的非一非一性，这是本文接下来一直要不断谈的东西。好，这是索取趣第三门。第四门别在下文来讲，就是差别。差别者呢，就是能够悟入的差别。你悟入的真如性，它会透过什么东西来显现差别呢？透过它的功德。功德你也不要想得很虚幻，功德就是在三业上所显现出来的一种能力。因为随着你个人的发心，随着你个人的智慧，随着你个人的种性，随着你个人的根性，随着你个人的悟入的因缘增上缘的条件，所以呢，你悟入之后所显现出来的功德呢，就会让你在真如性的功德力上呢，显现有底下三种差别，也就是所谓的法报化三身。法报化三身，你不要把那个身当作身体来看，那个身者就是聚集相的意思。它会在三业发展出很多的有为的功德，而这有为的功德呢，都是由无为法性所显现的，都是由无为法性所显现的，看起来像是有为的功德。那么大致来讲呢，可以把它区分成三大类的功德，一大类呢就是自法身，第二大类叫做报身，第三类就是化身的功德。那么这个功德呢，是依着它受用的对象而安立的，所以下文就会谈呢，为了普现而建立自法身，为了教授而建立报身，为了自在而建立化身，所以它也是有因有缘建立这三种身的功德。这是指因为真如它不可言说，不可言传，不可以心意识来分别它，所以只能从它显现出来的功德来知道它的众多差别。所以我们这个第四门的差别是当他证入之后，悟入之后，由他三业所显现的三种差别相呢来认识，来认识他所悟入的真如法性。好，第五者所谓，不是所为，这个叫做所谓。为什么他会产生这个差别为什么他会产生有这么多的三身的差别？为什么会有三身四智众多功德相的差别呢？底下就讲他，因为三个理由，因为他们这各个行者，他的夙愿不同，他的所缘不同，他所采用的加行的善巧不同，对不对？因为个人的夙愿不同，所缘不同，所缘者就是对于所缘的诠释，所缘是一了，所缘就是所依共了，所依不共了，还有契经嘛，对不对？那么这有大家的喜爱，有大家的偏重。那么同样在这三类的所缘当呢，因为个人的拣择不同呢，以及说选择的加行思维观察的善巧不同呢，所以他悟入的真如性发展出来在三业上的功德相呢，就有众多品类的不同。所以第五是为了解释为什么会有同样悟入一种真如性，为什么会有这个三身的差别呢？因为有这三个理由：夙愿的差别、所缘的差别跟加行的差别。好，我们今天就打算先跟各位报告到这儿，所以后文的依注又是一个大科，这是我们下个礼拜打算谈的进度那么要悟入所依注呢，又有六门。好，我们先来这个科聚完了之后呢，我们上面呢先讲科判，底下来再来用这个科判来做细分的科聚。好，请看别释。别释者，第一个悟入自性，所以你不妨在自性这个地方呢加两个字，真如自性。 这边所要误入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误入其误入知信者，就是要误入所谓课程租购，把课程租购其实是租购了，只要画租购两个字，课程是为了形容租购。那么为什么加上课程来形容租购呢？就显现出真如是什么？真如是要误入的自信，对不对？所以真如性的那个性呢，可以多加一个字，叫做自信。自信是主人呢，对不对？那么什么东西不是主人？我们今天呢，以为的法相，以为的法相，我们有法相来推度这个法相的自信，并不是如我们所认识的真实那个样子。所以你要能怎么样能够不受他系缚，而能够直接弃证真如法性，这是所要误入的自信。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误入自信呢？底下是讲方法。你要能够如实了知课程租购不现，以及真如性显现，才能够误入无垢的真如啊，才能够误入无垢的真如。这是先简单的易贯哈，易贯先把那个科句对位。这个唯识的经论呢，经常有这种文法啊，先列所要误入的，再列怎么样误入啊，怎么样误入。有，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要误入课程租购不现，以及真如法性显现，由此来误入，直接弃证无垢真如。可是这样子来解释呢，文义虽然说明白了，可是他的理路并不明显，所以你必须要借由前面的理路啊，来加以说明这段话。为什么你能够证明租购是课程？因为租购没有真实性的显现，所以那个不现是指找不到它的真实性，对不对？你只要骗寻思骗观察，找不到一切构象的真实性，你就完成了误入真如自性的前半分。进一步再去证明，由此不受课程法相虚妄分别所系缚的这一念明了性，就是空性，也就是所谓真如性的显现。这个显现是指二权所安立的法相，它无真实自性，由此显了空性。这样子直接去弃证一切法的真实自性，你就可以明白了知何谓无垢真如。所以请注意哈，这边的真如都还是加上无垢真如，都还不是所谓的自性真如，是借由无垢来显现的真如啊，借由无垢来显现的真如。所以这个真如呢，还是一言的，并不是这个我们一般所讲的离言法性，也就是二空真如，也就是圆成实性啊。那么进一步要了解，既然讲无垢，你把无垢要夸糊，真如要夸糊，为什么后面的结论用无垢跟真如这四个字？无垢就是对到要去误入课程租购不现，所以他用无垢两个字来代表，对不对？由这课程租购没有办法显现它的真实，由此来证明一切法的真实自性。所以真如者就是一切法的真实自性，所以无垢即真如，真如即垢无自性，懂吗？你借由无垢就可以来显现真如，由直接弃证真如就可以来显现垢无真实自性。后面那个没有说的才是离言法性，还有第三句啊，第三句是这边没有安立的东西。这是正过来反过去哈，先借着离垢来误入真如，由真如再来去观察垢其实无自性 ，and 下一步是什么？啊，这就你们要去参究了哈。所以用其他的论来想了、啊，就要误入两件事，第一个。误入所谓的课程租购跟真如是非先后性，这两者不是谁先谁后。这段话呢，在 应顺导师的变法法相论讲记当中有特别用一段文章来谈到这件事儿。这件事情呢，也是许多大概学瑜伽中观跟解释大乘起心论的人最大的争执所在。但是所有解释大乘起心论的人并不都是这样解释的，有一部分解释大乘起心论的人都非常讲所谓的真如是本有。那么本有这两个字的确也是出现在起心论里面的文字，可是他把本有解释成原本就有，原本就是那个样子的，也就是说我们本来都是真如佛。可是呢，一念不觉生三系，我们就不小心掉落凡尘变凡夫了。如果你把这种无明跟真如变成次第义，先后印，先后的次第，它就会有很明显逻辑上的错误。如果一切三界的有情本来是真如法性所显现的佛，那么无始无明怎么来？那么表示真如会生无始无明吗？或者是说真如就是无始无明呢？这个在言语上是有逻辑的谬误的啊。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啊应顺导师在讲记里面很多部分所讲解的意见，可是这个部分呢，的确是要应该要提供给那些如来藏学者，在这个部分的解释啊，应当要避免一些思维上的语病。如果你把本来佛性、本来真如，或者是本觉，把那个本讲成本来，本来是指原本，那个有一个开始的起点，那个原本的状态，你把本来讲成这个状态，那么于是呢，真如在先，对不对？那么既然真如在先，为什么会在什么情况底下呢？那无始是指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了哈，不是说很久很久以前的。如果你照你这样的解释的话呢，无始就是本来是在一个众生都是真如的状态，所以三界都是佛了，对不对？三界都是圣人了，可是不晓得有些人呢，就是一念无明了，凡心大动了啊，那生出三系了，业转现三杂染就起来了。一人生三杂染起来呢，然后呢再触到境界了，然后呢境界为缘又长六出了。很多人就把一念无明生三息，境界为缘长六出讲的次第义，讲的从真如安立出无明的流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真如就没有办法守住自信，真如他没有功德来让一切众生保存在清净佛性不受染污的状态。那么请问这个真如我们干嘛又要回去？我努力再回去那个真如的状态，是不是又会一念无明生三系，境界为缘又长六出呢？好，这是一个逻辑上以次第义来安立起心论一心二门三大的逻辑的问题。第二个，如果我们众生本性是真如，又会一直不断的促进欲缘生无明，那么怎么能够保证我未来所误入的真如能够不再发起无明？这是第一个逻辑问谬误要去回答的问题，要去回答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用不同的角度来阐释所谓的一心二门，其实就不会有刚才那个问题。差别在哪里？差别在我们唯识家一直要谈的这个真如跟无明这两件事情是等起的，是有二取二权所显现的，它是无真实性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于是才不会有刚才那个问题。所以第二个，如果借着这样子的因缘所生，那么真如也不就是介入了升起无明的一个因缘吗？那我保有这个会升起无明的因缘干什么？我要回归到的那个绝对的清净，在大乘起心论不是一直讲吗？它是绝代的吗？既然这个真如最后要悟入的最究竟的真如是绝代的，它不跟一切法为侣，对不对？它不以一切法为侣，它是这么绝代的状态，它如何又会介入升起无明的因缘呢？这是第二个问题。这些呢都是在用那种次第义解释起心论在理论上在逻辑上的谬误，可是这个呢完全是文字游戏，我不认为这种讨论是有意义的 好，不认为这个讨论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方便直观的次第。就像唯识家要安立三性，又要显了三无性，对不对？由这个次第来安立各宗各派的方便止观，由依止各派所安立的方便止观，究竟所要悟入的是离言法性，这才是整个这个修学啊、这个佛法应当要用心的地方，而不是在这些逻辑的文字安立上哈、去做这种不必要的辨析。而本文呢，就跟你讲这件事儿，就是所谓的课程跟真如是非先后性，他一直在谈等起的观念，啊，所以课程诸垢跟真如法性，其实并不是谁先谁后，不是谁生谁，谁与谁作缘，不是谁还灭成什么，而是当体即是。无明全体的无自性就是真如法性，真如法性因为它不为二取二权所显现故，所以呢，它不妨碍二取二权去描述它。因为你要去跟众生讲法，你必须要依止名言，不开悟的众生才能够得以悟入啊！你不依世俗地，何以能够悟入这个圣义地呢？所以呢，真如法性，因为骗一切法当体诠释，那么自然而然，它就可以由各个因缘来安立它的不同法相，所以不同的法相都只是在说明真如法性的一部分。你只要不只取个别安立因缘的法相为全体，自然你就有机会次第一直不断的累积你的误入次第，而究竟完全到达无学位的转依缘成实。所以你只要懂什么道理呢？懂第一个课程诸垢跟真如法性非先后性。为什么非先后性？前文已经回答了，等起而成立，这两者是等起的，互相不做妨碍的。那么做什么比喻呢？做虚空跟设法的比喻。比如说虚空因为它的自性就是无执碍性，所以有执碍的设法就可以于中升起，但你不能够说空升起设法，对不对？设法是托设法的四大本质而聚集显现的，而虚空的自性是什么？虚空自性就是无执碍性，所以它既然自体无执碍，它就不会妨碍有执碍性的设法于中聚集显现，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既然我这个虚空当中能够借由四大的本质各个众相借着各种因缘聚集显现，那么就不是刚好特凸显出了虚空法性的无执碍性吗？所以这两者是没有次第的，是就借着设法的聚集显现众多品类的差别，就更正显现虚空的无执碍性，由此显现虚空跟设法并不是依法，对不对？借着不同的因缘来说明吧，借着无执碍性来说明虚空性，借着众色聚集执碍显现处对变坏方所示现，又借由这样的描述来认识，哦，设法是这样，这是就因缘边来了解虚空跟所谓的设法。那你不混乱这两个，那不就是真如吗？对不对？你如其设法的因缘来认识设法，你如其虚空的无自在性来认识虚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空性。空性就不要去混乱法相，你自然而然就不会失坏法性，而就可以误入这个止观的方便。你能够如实这样子看见何者为无，何者为有。同样在这里面本文也是一样的，你要透过转移的次第、止观的方便来了解所现的课程诸垢没有如其所现的真实自性，而由此就显现一切法的真实自性，来了解所谓的无垢真如。而所谓的无垢真如是指 借由离垢的直观方便来悟入真如，再借由真如的智慧去观察啊，观察一切的垢无真实自性 ，and 下一步那个的超越，那个的第三个步骤的超越，才是悟入离烟法性。好，这边讲的稍微玄一些。第二，你要去了解什么？课程诸垢的不现，跟真如法性的显现是同时性。前面曾讲到课程跟真如的非先后性，你进一步要去了解所谓的不现跟显现是同时性啊，是同时性的，而由同时性就显现出杂乱，就显现出乱。为什么它会被我们搞成一塌糊涂？就是因为它同时存在，本来不该有真实性的课程诸垢，跟本来应该要触目皆是的真如法性，它是同时存在，可是我们不了此意，于中就会生出种种的杂染的虚妄分别。这个是整个为什么会生出乱世以及这么多三种杂染的理由，这个你也必须去了解。乱以什么来安立？如果没有这种乱的话呢，那么众生要不然怎么样，当下就是佛了，要不然呢就是凡夫用也是凡夫，圣人就是天生的圣人，他也不会一念无明生三息变成凡夫。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为什么圣人一生下来就一直都是圣人呢？圣人最早的圣人从哪来呢？如果你认为圣人跟凡夫永远是两种独立不相妨碍不相干碍的两种独立之性的话，那就是他是异法了。那异法的话，凡夫干嘛这么努力去希求想要成就圣道呢？第二个，如果你认为他是依法的话，一件事情的话，那凡夫不修不正，对不对？我纵使是现在我读了经了，我知道哦，原来我本具真如，那我不修不正，我就不然就自然成佛了吗？因为所有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不是真实的。我只要理解它不真实，我就一定成佛吗？我就可以表现出佛的三生四智的功德吗？其实又不然，就是因为它同时存在。所以真正的佛是什么？真正的佛就是能够超越非先后性跟同时性，在这边受限于所谓的二取二权的居爱性，能够透过次第修正的过程而能够真正悟入离言法性，那个才是整个修学次第的根本啊。这边反省的甚深密意是这样。好，当然广说就很多了，我们慢慢一步一步在深化哈他的体会跟理解。那么第二个呢，悟入物体，就是一选择哪些所缘来悟入真如法性了。那么所选择的有三个，先把它标下来。第一个是共气世间事，第二个气经法界，其实法界这两个字圈起来上面就写一个事，因为法界就是事啊，法界就是事，只是这个法界呢不是一般凡夫的事，所以因此不用事这个字。而法界是什么？法界在四大圣就叫做最极清净法界等流，是由佛的圣人的智慧，由他的真如法性以大悲为因所宣说的法句，对不对？我们把法句呢用文字结集下来，名为契经。所以这个契经的文字是要表全什么呢？表全佛他的正量，而他的正量仍然是佛转世成智之后以大悲为因为我们众生所宣说的文字法相。所以呢他其实也是事，只是他是佛或者一切圣人他的内心所自证的境界，所以改个名称呢，为了不跟凡夫的事呢混乱起见，改个名称称它为法界啊，称它为法界。那么第三个呢是诸非所共，就是非所共啊。诸非所共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后文所谈到有情界内事，它一样是事，所以你要把事、法界、事这三个弄起来， 第一个呢是对于共契之间的认识，第二个呢是对于契经的名句文的你的体会跟理解，第三个呢是对于所谓的这个共不共有情界你对它正确的认识，由这三个所缘呢来转意真如法性。那么它对文呢很好对了，就对到我们前文第二页所依共跟所依不共分别来了解。所依的共呢就是讲共契之间事，对不对？有什么呢？有所谓的契之间的三个大地啊，我们所谓的三界六道的业趣啊，业趣每一道没有有每一道的那个业趣的果报，契之间的果报相啊，这是所谓的三界的契之间有众多品类的差别。如果照瑜伽师论来讲的话呢，它总共有58处的差别相啊，你个别个别要能够去这个个别的观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契经法界，那契经法界呢当然广说就是三藏十二部经，所以只要你在经论当中看到如何误入，只要是依着契经误入，契经是为首啦，那广说就是经律论三藏所显的十二部经。十二部经那不是部，是体力，是文字的剪裁啊，是各种文字安利的那种文体啊，由这三藏十二部经各种文体你能够悟入佛心中的正量，这是第二种所缘。第三种所缘就是我们在所依不共那里所谈到的有情界内事，包括有情的共跟不共啊，有情的共跟不共，脱胎生名言功德并过失等，以及一级诸了别到系缚与解脱，这个不共事，这个、不共事。好，这是有误入的物体，那这个跟前文重叠，我就不再多解释。那底下呢，误入索取去，是由你要误入真如法性，选择以上三种所缘个人的性相，于是呢，分别出三类行者。他说啊，初二为诸佛及诸菩萨众，这边讲有四圣，四种圣人。第一种呢是诸佛，就是完全达到无学位的佛。第二个呢，菩萨众指的不是一般的菩萨众。啊，当然呢，你如果以佛道为上首的菩萨行者，从这两位开始，也都可以宽广的列作此类。不过在这里所讲的菩萨众，应当是指不共的入地菩萨，只有入地菩萨才能够算数哈。那么这两类的行者啊，这两类行者他会选择什么呢？初二是指谁？就是前文所标的共契界事跟契经法界，所以你把初二两个字括弧底下要标出来，就是前文所讲的共契世界跟契经法界。那么修学依佛乘的，以及呢从个别实地位来修入的菩萨大众，他的偏好会选择从共契世间跟契经法界来误入。所以这个现象呢，你们往前第三页去看到，第三页呢各位看到变涅盘那段文的依处是谁？一切法跟一切经，对不对？这一切法指的是谁？就是一切的有为法跟无为法，特别着重在哪里？特别着重在跟二乘不共的共契界事。当然它有共跟什么共二乘的有情界内事。所以呢，其实这边虽然讲初二是为诸佛跟菩萨众行者所依来误入真如法性，但是呢并不是说诸佛及菩萨众的行者，以佛依佛乘为主跟菩萨道为主的二类行者圣人呢，他不选择所谓的有情界内事。所以虽然他只写初二是约他的不共法说，约他的共法说的话呢，应该讲前三者全部都是诸佛以及诸菩萨众他所依来误入真如法性的缘所缘，这样了解吗？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修依佛乘的跟修菩萨道的他不选择有情界内事啊，你不应当这样子来定义他， 因为既然有情纪念事是三乘所供，三乘所供，于是呢，行一佛乘的跟菩萨道的就不应该排除有情纪念事。只是什么呢？后义通，各位看了这三个字，那么后者指的是谁呢？就是诸非所供有情见内事。那么既然这个东西是通声闻及诸独觉者，那表示有情见内事也应该就是诸佛跟诸菩萨众所觉者的所缘境。所以呢，行一佛乘跟修菩萨道的所缘是比二乘更宽广。可是于是你就要去解释，那么为什么声闻跟独觉行者他不觉则契经法界，这个话不对啊，对不对？他当时也是听什么？听佛说法的啊，啊，听佛说法的、啊。那么为什么他不依契经法界？啊，为什么不依契经法界？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这边所讲的声闻独觉，我们先讲声闻。声闻最窄的解释是指出生在佛寺，听佛亲自说法，在佛的法会当中悟入的那些成就大阿罗汉的那些无学位的圣人，或者是证到四果啊、四果沙门证啊、沙门果证的行者，这是窄化的。后者慢慢的等佛灭后的人，他如果也依着所谓的我们今天所最窄的杂含经呢、啊修所谓的声闻止观、三七菩提分、四念处、悟入四圣地现观的行者，也是宽广的解释所谓的声闻弟子。那么这个既然是依着杂含里面的声闻止观来悟入，他也应该是契经法界，那么为什么不是呢？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边所谓的契经法界的契经，并不是只有所谓的杂含或者是四阿含，它更要凸显的是什么东西呢？凸显的是大乘方广经典。所以呢，一般来讲，就你要讲三乘的供法来讲的话呢，它会用修多罗 sutra 这个字，其实 sutra 就是汉译的契经了、啊。可是呢，大乘讲所谓的十二部经，可是呢，共三乘他只讲九部经，少掉什么？少掉所谓的大方广，少掉了本身本事。啊，所以如果你把大方广就是方广经呢、啊，以及本身本事拿掉，剩下的九部就是三乘共一的，共一的七经。啊，那么于是呢，现在有很多主张大乘非佛说的声闻弟子，他们就认为那个本身本事的故事啊，以及那都是神话传说啦啊，真正的佛其实就只有释迦牟尼佛出生在印度那个人才是所谓的佛啊。那么这世间呢，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人是佛，其他人都是声闻啊，是他们的主张哈、啊。那么这个是为什么这边本文当中不把契经法界放在声闻跟独觉所依所缘上面的两种解释？那么独觉就更显现不是依契经法界。独觉是什么呢？独觉就是指那些曾经在佛的法会上已经开悟了，可是呢，他发愿出生在无佛出世的时代啊，无佛出世的时代自己成佛，那、啊、自己能够成就圣道。所以呢，依着在佛前开悟而发愿在非佛出世的时代成就阿罗汉圣道的行者，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独觉者。那这类的人，他的愿以及他所依的因缘是不依契经，所以呢，因此之故也不列在此类，也不列在此类。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契经是更对于我们末法众生而类，因为我们已经生在佛后，或者我们曾经生在佛时，可是在那个地方并没有开悟，就是并没有见到了啊，并没有见到。那么或许也听过佛法，作为栽培一点菩提的种子。可是在佛后，我们如果只依着自己的心意识分别，是不可能自己自作证。那么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要借着契经的名句文，透过文思修圆满所谓的戒定慧，才能够成就开悟以及五道之地的成佛之道。 如果你不依着七经法界，自己在那边胡思乱想，啊，暗参暗证，啊，暗参暗证，这种修道的之地，并不是佛所许的。但也并不是排斥有一些上根利器的人，他能够关心就能够悟入。可是这个关心悟入也绝对不是无因无缘。就像慧能大师是宗门所依的这个一个开悟的圣者，可是呢他也是要依着什么人家诵读金刚经，诵到无住身心而他能够悟入的，所以他还是要依源于什么契经法界。可是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把共契世间界摆在里面？这由此可以显现出，菩萨道除了要去清净烦恼障之外，他还把一件事情当作他修道的目标，那就是所知障清净。所知障清净，所知障清净的目标是什么？是要创造一切众生能够在我们现在的一元世界能够暂时得安乐，为他能够积极福德智慧的资粮，而让他有机会，能够有机会乃至发出道心啊，能够证无分别智，入十地次第，然后呢由这样子行菩萨道而能够成佛。所以共契世间事姑且不要谈它内容，你从一般其他的大乘经论来看的话呢，它跟契经法界合起来两者，你就应该把上面标示它是所知障的所依。因为真正的声闻独觉行者，它的重点在烦恼障清净，它其实根本不必去受限于契经法界的名句文，它更不需要去关心共契世间界。个人个人的看法有众多品类的差别，他只管把内心照顾好，对不对？不被一切的烦恼所障碍，他既然就能够悟入。那么借由悟入空性，他就可以证入所谓的无为涅槃。所以他只要能够卸脱什么有情界内事的系缚，那么于是就可以知道有情界内的事的系缚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十二因缘。而十二因缘就是烦恼障的所依，所以你可以进一步的去在有情界内事那个地方标十二因缘，而十二因缘就是烦恼障的所依事。而契经法界的名句文跟共契之间种种的所知分别，是菩萨道行者以及修一佛乘人他关心的对象，他关心的对象。所以两者他有他差别的所依缘，所以因此之故呢，他们所悟入的解脱道以及法身的功德就各个不同。第四个，悟入差别。而悟入差别呢，就是要凸显修一佛乘跟菩萨道的行者，因为他依止于跟二乘不共的共契之间智来悟入真如法性，以及依止于契经法界的名句文来开显各个中趣的分别，来陪伴三乘的善根行者悟入无余涅槃。因此之故呢，他会展现出三生的功德。所以他因此之故呢，说依着前面的性相，所以他有三种功德的悟入差别，所谓诸佛及菩萨众。他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两者。第一个，言净土的差别。净土的差别呢，言净土的差别，那个言前面呢，如果完整的句子就是庄严。庄严净土的差别就对到我们前面的共契世间事，因为共契界事是诸佛及菩萨众的所依缘，因此之故菩萨跟佛道的行者他会去关心一件事儿，怎么借着功德因缘的圆满能够成熟净土的庄严功德，用此来怎么样摄受众生。所以请在净土差别那个地方，就是说以自证的功德来成立各种品类的净土，那么由这个净土的种类品就是各种品类的差别呢，来摄受不同修行次第的人，不再继续堕入杂染，能够一生成佛。所以净土的思想是由诸佛及菩萨大众 所依的共契界是，透过心净则国土净，这样子的一个理论来所成立的，在大乘来讲就有四种净土。哪四种呢？第一种是法性佛所居住的常寂光净土，第二种实地菩萨所安住的十报庄严土，第三种加行位菩萨所误入的方便有余土，以及我们未入资粮位以及资粮位菩萨所误入的凡圣同居土。你不要把这个土啊当作是一块陆地，当作是一层楼，当作是一个固定的空间。那个土者呢，正确的念法呢，一般我们佛教的专业行者呢就叫做度。度，度者就是一种心态，就是一种方法，就是一种观点。什么观点呢？对于所谓业趣的观点，对于所谓气之间的观点。因为这四种行者的安住处呢，心的安住处对于共契界事有四大品类的认识的智慧，因为他们的智慧不同，所以呢不管他们的深处在哪里，他们的深处在哪里，由于他的智慧的不同，他的智慧的量不同，他所显现的共契界事就会显现出不同品类的功德。有些人就认为这个是地狱，有些人就认为这里是天堂。那么有什么东西来差别呢？由他智慧所显现的功德。所以怎么来庄严净土的差别呢？由底下的三生来庄严。所以说即得第一个自法身，所以把自法身夸胡；第二个报身；第三个化身。旁边呢请注明一下，到了后期哈，这个变法法修论是比较早啊，是比较早，有名的菩萨所说，而他的弟子呢无作菩萨所著的色达通论就把这样子的观念呢改称为自法身，就是色达通所讲的自性身。那么什么叫自性身？就是本论的真如，真如性。你能够完全的悟入真如性，那个离言的真如是这边的自性身，也就是这边的自法身所显。这个自是指佛不共其他三种圣人菩萨声闻缘觉的一切种子，所以那个字是由一切种子所显的自信法身的功德。